好，师兄，请开麦。
各位老师，诸位师兄，晚上好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受了皈依戒，但是没受居士戒，这个能不能修习这个心中心法？
这皈依戒、居士戒都啥咋解释法？你说这名词，
就是受了皈依戒，
我
但
还没
是没
听
受
出
居士
来。
戒。
你刚才找这个，把它当条件了。你这个名词我都没听说过，可能会有这种条件吗？我
不知
就
道啊，
没
所
有
以，
听说过你这两个名词，皈依听说过，戒也听说过，居士也听说过，就是这样的组合我没听说过。
哈哈，
这种组合我没听说过，可能受这种限制吗？你这个问题不存在。
不存在啊，就是如果说是咱们修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
我猜
是不
想
是
一
就
下
是
吧，你说这个好不好？你说
啊？
的皈依戒，你是五戒；你说的居士戒，可能是菩萨戒。我猜的可能。
对对对，就是我咋说呢？就是受了皈依了，但是没受这个五戒，这个不影响我学习这个修习这个心密法吧？
受五戒的和不受五戒的都可以修行，受
都
菩萨
可以
戒和没有受过菩萨戒都可以修行。
啊。好了，师傅，我紧接着再
哦，
问一
下
下，
一
就
下，
是。
你这类问题你就不要再往下问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种种限制的话，不用你问就先说了，
好嘞，
没有先说的你就不要问了，好不好？
好嘞，好嘞，好的，师傅。第二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未灌顶前要可以修那个六字明咒的这个法，说是修49天，这个修49天这个允不允，是否可以有中断的情况，允不允许有中断的情况？
你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不可隔人不修，你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对对对，是不是可以
金刚
间
经
隔？
法一千座这么说的，每座不得烧2个小时，一千座那也不得隔人不修，在别处没有这种说法。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你是修就是这个修这个六字明
我
咒的这个
还能过节？我说别的
啊？
没有这个规定，你那六字明不在别的里头啊？没法过节啊！
没太听明白。
那好，我再说，你没听明白？是这么说的，不得隔日不休是用在这里的，说的是心中心法六音咒，心中心法千座，说的是这个，每座不得少于2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这个不得隔日不休，在别处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在心中心法一千座里有这个规定。
哦，
我回答过你了。
那我接着再问一下师傅，如果说到时候修心中心法，这个如果说有隔日的，会是不是会有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应该咋说这句话，就是会不会前功尽弃啊？
啊，那你就等于前功尽弃吧，可以，
哦，就必须要
你这
连
么
上
理
呗。
解可以的。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再次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今天问了一下几位师兄，说是就是这个灌顶代寿的这个事情，师傅，我想着，如果您方便的话，还是想请师傅亲自给做灌顶。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不在这讨论这问题了。不要考虑了，也不要问了，好吧？我说是关于我的事，不要问了，也不要考虑了。
对对对，
老师好，各位师兄好，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
啊，你好，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咒语集上有一个解冤咒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解冤咒修多长时间比较好，就每次打多长，就是练多长时间，然后要练多少天？
我也不知道。
OK，好，好吧，书上写说修三
这
十
样
分
我
钟。
们所知道的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那些文字资料，我并没有在余外的再多知道点什么，特别是
哦。
关于看那治病者呀、医策的呀，好像是治这个超度的呀，像这样一类事儿，我都没有操过心，我都不去心。 这类问题你问我没有，但是有人在这方面有长处，你有打听打听谁可以，你问那个，我都没有注意，这我都不大操心这一类的。
嗯嗯嗯嗯，哦，好的好的，嗯，然后那个上面其实有一个大杯水，我不知道这个咒，
这不是不一样吗？这也是启用的法。
对对对，
你超度的这一类，这你刚才说那个算是啥吧？这个算超度的，那个不是超度的。
哦，好的好的。
属于预测，做事情的吧。
嗯，好的好的，啊，谢谢谢谢老师。
好的，好，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师兄
好。
嗯，就是昨天看到一个漏尽通，嗯，这个词不太理解。还有一个佛学大
师，漏尽通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第六通，那五通要又加一通，说的是就是那
个。哦，好，我还查了半天佛学大词典，也没看明白。
那个佛学大词典怎么说的？
他好像他写了什么那个参考六通。然后我一看六通上面写什么五通，然后再然后又把我给弄迷糊了。
嗯，实际是指明心见性，能查到，但会查不到啊。
我查到的是那个他说参考六通，然后查六通，他就讲到那块的时候，我好像有点把我解释有点没看明白。
我就把那个没看明白的，你能考过来看看吗？
博学大词典，这个我看一看，你看它上面写的是漏尽通，我截图吧，截图发过来。
啊，截图也好，截图也好。
嗯，
考过来。三乘圣者所得的神通，那还是说这个，还是对漏尽通没有解释，等于你考虑你找到这个，还是等于没解释。
那所以我就不太那个嘛。然后他的，我在
不是好多人切出来，好多都在这里头，你看看。
你看我那个一弄以后，他六通就是写的这个。
你看看这个啥这个，在这个聊天里都有贴出来了。
嗯，
断见惑思惑，我受三界生死。
对，这都解释过了，这里都有。你看看这考过来了，就是。
大白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心见性。你现在
其实就是漏尽通，就是成就修行有成就，就是诸漏一尽，就是断尽烦恼了，那不就是成就吗？诸漏一尽就漏尽，漏是就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烦恼啊，这个漏，漏尽就是烦恼断尽，这个意思叫漏尽，烦恼断尽了，就这种
哦，烦恼，
这个是成道嘛？这就说成就说的。
哦，您说的这太简单了，就烦恼断尽就漏尽了。
对啊，漏五漏嘛，五漏是啥啊？
嗯，
五漏知道不知道？
五漏也不太知道。
贪嗔痴慢疑。
哦。
漏尽的话，就这足漏还不止五漏，就这一类都断尽了，这就叫漏尽。
哦。
这不就是修成了吗？成就说的。
那这个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半天没弄明白，老师一说太简单了，一下明白了，谢谢老师。
哇，
我没问题了。
好的。
哇，
好，唐宝。
嗯，老师好。
好。
哎，我就是我替一个师兄问一个问题。他不是男师兄嘛，然后他结这个手印的时候，那个手可能比较硬。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在座上的话，他就一直持咒，然后那个手印是必须要做到位吗？还差他拿那个胶条缠上。
那个没有，虽然没有禁止，但那不是个好办法。
嗯，
也没有说禁止你用，没有这么说话，但是不是啥好办法啊？
是，
那你在缠着，不是啥好办法，不好。
是，我是这么跟他说的，然后就是说那是尽力的做到位，如果他真的手很硬，他掰不过去的话，这个
你没有抬高难度吧，你所谓的做到位还有些什么不标准，像这到位标准这种词，我一听这种说法总结的是不是抬高了难度啊，故意提高难度。
不是，就是说那个弯过去嘛，可能有点够不着那个。因为男的手比较硬嘛。
弯过去够不着啥意思？
就是手指头比如说要够到那第几节。
那个是这样，它是那个结印，那不是佛心经里有那个结合吗？它是那里头说明的，你就必须做到，那里头没说的你别自己增加难度了，好不好？
啊，就说就是他按着那个做的，但是他够不着那个，比如说他做不标准，
你说具体不就行了？佛心经里怎么说的我听听，说具体。
就是手印嘛，就是说那个手印的那个解法，他可能那个手印够不着。
那个佛心经里我接印说的很具体嘛，具体哪个地方没做到我听听。
比如说我想比如说、
就是、比如实际他没做到的，比如干啥呢？你看到了实际上的，你说他不到位，你说他不到位都是有具体的位置啊，具体的地方，你看那佛心经里说那个具体的位置怎么说的。如果佛心经里没说，你就别增加难度了。如果佛心经说了，你现在告诉我好不好？
哦，那还是让他来问您吧，因为我就是替他问一下，他你可能那手可能就是按着他那个。
不能问他了，我主动问你，因为你看到他不合适了，他自己还没有认为那不合适呢，我哪能问他呀？
哦，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他可能就是够着。
他说的当然要问他，那当然要问他。
嗯，然后他说他拿胶布粘上了，胶粘上，反正就是那样呗。我觉得也不太好，我的他问我，我也不能具体的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他就按照那，
你要回答的这个虽然没有规定不让粘，但是不是个好办法，这就算具体的回答，怎么算不具体啊？
啊、哦，行，这个我知道了。就说我就是我的意思，说不想拿胶条，就是那样弄的话，不想让他
没有规定不让粘。
哦，
那这不好办法，不好粘。
啊、哦，我知道了，明白了。
这个说法很具体，怎么不具体了？
啊、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我就是如果不拿胶条的话，如果他那个手印不做的不到位，这个可以不可以？
又来了，到位标准这种事又来了，具体是哪？哪个手指头的什么地方？
哦，
这说具体就才能说清楚了。
就比如说那个第三个，
比如啊，他的情况比如干什么呀？就把他发生的那个情况说说清楚。
嗯，那还让他来问这个东西。
啊、哦，对，他来。
这个东西我不能，因为我基本上能够得着，就是男的嘛，他手硬。
不是你的问题，他的问题你就别替他说了，让他来说吧。
行，好的，谢谢您。嗯，
好，师子们真不容易啊，周六刚逛完点都在用功的学手印，要放松，
都熟练了，都学熟练了，然后再开始打坐，并不是逛完点马上就打坐，你不见得，你都学习好了再打坐。
好，师兄请开麦。
嗯，就是连着刚才的问题哈，就是说是第五印，就是、说是二头子，最后一句就是二头子捻无名指，就是上文吧哈，就是头文，就是有点捻不住，就是说是稍微能碰着一点点，并且不是在那个正好指缝这儿，不知道行不行？
哦，这我这样说我都听明白了，调到两个环。调整两个环，调整，哎，一下子，哎，这就粘上了，就那两个环碍事啊，粘一个碍不着，是不是？
对，他那个有点，这个中指就挡着，不是挡着这，就有点。
调整两个环是什么？中指和拇指掐环，俩环套在一块儿，你调整这个位置，调整的轻松自然的，多试试那个位置，非常容易。你调好了位置以后，非常容易就碰上了。你那他在那挡着嘞，那中指在挡着嘞，调不好位置挡不住了，他就搁上了。
然后我就是第三印的时候也是粘的胶布来，因为第三印滑的不行，一会儿就滑掉了，我也是粘的胶布才过了。
不是，虽然没有禁止粘胶布，不是个好办法，刚说过了，不好。
嗯嗯，对，我就说解释一下。
我就多学学吧，多学学。
对对对。
到
就知道啊，手指硬啊，硬又有点不细，嗯，就好嘞，我就这问题完了。
啊，老师们，各位老师们，大家晚上好。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嗯，比如说我前面打坐的时候，可能有半个小时，就是那个虽然说也在心念耳闻，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圆的那个咒语的时候，我感觉的那个力度不是很，就是感觉好像力度不是很强，然后就是很松散的，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
咒语是这样，不说力度，只说速度。因为什么不说力度呢？
嗯，
我们结印持咒都是轻松自然的，不用力，用力是犯忌讳的，切忌用力。
那我还
是说速度。速度是每分钟10到12遍，是个范围，就是不少于10遍，不多于12遍。就这个，这一个并不是在坐上看着表这个念的，是在坐下看着表，掌握好这个速度。你对这个速度有感觉了，坐上就按你的感觉，就是10到12遍。这个，我不，这是速度，不说力度。因为什么呢？说力度就用力了，我们不用力。
哦，
轻松自然的，用力犯忌讳的，所以不说力度。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当我们念的时候，那个字要不要一个一个在脑海里面呈现呢？
你讲的太，你这样讲啊，咒语就念不成了。我们说轻松明快，自然流畅，不像你这样卡，普通头脑那么卡死，不像你这样。你这样就不要说这个，你这样卡死，不要说持咒。你说话，你跟我讲话，你用你这个标准去查，看你还能说好话不能？
哦，好的，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当我们就是打坐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好像突然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这种对不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前后不一样，然后就突然就感觉到真的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念的时候那个。眼前就是，当然是眯着眼睛的，就是那个眼前就是特别清晰，然后呢，声音感就听起来，就耳闻的时候那感觉人特别清晰，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有那么几分钟特别专注，然后过一会儿那种感觉又没了，我不知道这种。
虽然好，但是别关注了，别在意了啊，把这个事儿不要搁心里搁着了。
哦，
管它很好，但是也不必过于关注它。
那如果打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一直有这种杂念，一直不断的来影响我，虽然说我也知道要把它拉回来。
杂念，不关注杂念，只关注咒语，不操别的心，不去操杂念的心，关心它有没有，关心它能消不能，不关心这个事，只关心你的咒。
哦，好的好的，行，谢谢啊，齐老师。
有一件事关心，就是关心持咒，别的一概不关心。
好好好，行，谢谢。
当然手印要记好，因为修密的就是手印和咒语，就这两样，别的就不要管了。
好，俊英师兄，
齐老师好。我想再问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舌抵上颚哈，总是要，咱们是要求不抵哈，如果总要不由自主的抵上，这个怎么办？
没有关系的。都没有关系，别去操他的心了，抵上不抵上都没关系。
啊，好，谢谢齐老师。
不关注他了啊，不去再操他的心了。
啊，谢谢。
好，芝灵师兄请开麦。
好的，齐老师好，师兄好。
哦。
我首先特别感谢前面那个师兄，他问的那几个打坐过程的问题，就是简直就是解答了我的疑惑，就跟我一起问了。然后除此之外，老师我还想有个请教一下，就是在打坐过程中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也是刚开始修，然后我原来修过一些其他的内观之类的，然后我会有个习惯，就是好像修了修就咒语念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那种背景音乐了， 完了我就好像有种习惯性的就是关，就是一种抽离的状态或者第三者的状态去听咒语，去关自己的身体啊，或者就各种念头，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呢？
不对，不对，
不对。
直观体证不关心体的，你的注意力别的都不动，就归咒语。
只咒语，咒语就是。
我们的生活跟他不同，别去参考他的。
好。
不参考别人的
修
法。不参考别人的修法。
好，所以那就。
只管我们自己。
就关咒语，然后关咒语的话也是像刚老师说的，就是不要用力去抠那个咒语，就是只是去。
没有去关咒语，就是去咒。念就是心念如就是文，足以听住咒语。
哦，就听，就一直在听那个咒语就好了，是吧？然后那还有一个就是我。
都已经说的什么了，就这一件事，别的事都不去做。
嗯，好，那如果就打坐过程中可能身体会有一些不自觉的歪了，然后只要觉察了把它拉回来，就继续心念口心念耳闻就可以了，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好的，谢谢老师。
嗯，好吧。
好，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师兄好。其实我刚对我其实我以前打坐的时候都是不是心念耳闻吗？就是有嘴巴有微微张开，然后有微微发出好像也没有什么声音，但是有嘴巴有动嘛。然后最近呢是觉得嘴巴也不想动，然后就在心里面默默念那个咒语，这样子都是可以的吧？
不管这些事，只管持咒。
哦，
你那么多事，又嘴巴动不动，还那么多事啊？不管那些事，我们不是心念耳闻吗？注意听到咒语，别的一概不管，只管耳闻听咒。
哦，那个舌底上颚是什么样？
你看他管的事多了吗？更不管这些事都，管他这事干什么呀？
哦，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不明白的点，就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学佛嘛，然后我因为我觉得个佛呀，就是学佛啊，佛教就特别的很多清规戒律啊，各种我觉得特别多的规矩，很多规则，给我感觉非常的繁琐和不自由。但是呢又经常他经常说的一句就是好像昨天也问了，就说就不能就是不要去着相，不要去讲究那些什么形式，好像又讲究一些什么自由，然后我觉得又不自由，然后又自由，我觉得有点矛盾呢。
矛盾，要求你的你做到，不要求你的别管那么多事，有什么矛盾呢？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以前念过一段时间的大随求咒，但我现在发现这个心中心咒跟这个很像。那我现在习惯了念那个咒，能代替吗？
不能代替。
哦，好的。
师兄请开麦。
好，老师好，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打坐的时候我们那个呼吸我们要关注吗？就是深呼吸还是浅呼吸？然后还是
不想一个事儿持咒，别的都不想。不关注的，不思考的，都不
思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眼睛是要全部闭上，还是下面留一条缝呢？
可以留一条缝，你闭上也没毛病，可以留一条缝。
哦，好的，感恩。
轻松自然的。
师兄，请开麦。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一个人他。不信佛，不修解脱道，今生造了就是杀人的因，被抓去坐牢了，然后他就是受了现世报了吗？我的问题就是他、
你说是他杀人是这个是造了因了，你这个认识我认为没也有可能，但是另一种可能性你考虑到没有？另一种可能是可不可能是果呀？但是在受果的时候又造了新业了。
对，是这个。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他死后还会有果报吗？就是他已经不是杀人那个造了业，而是受报了吗？他就
哎呀，你的问题我替你说是这个样，那个抓去坐牢算不算受报？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他已经受报了。
算了算了，那个枪毙了，算不算受了报了？
对对对。
不能算，不能算。因为什么呢？所谓受报，就是那个死人他的怨气，他的怨气发泄出来，就算是受报了。你说他这个政府把他抓起来，把他枪毙了，那个死者那个怨气，他还没发泄出来呢，他还会再受报的。
对对对，我会一会就在这里。
有了心因了，有了心因，他以后在这上在德国，不管这个因是好是坏，他总是又有了新的因，他就会得心。这个因果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呀，在受报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心因，所以造业受报没有了期啊，所以说是个大苦海啊，生死轮回是个大苦海，没有了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啥时候是个了啊？除了修解脱道就没有出路了。
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不信佛，不修解脱道的
因果不管他信不信，他信因果也好，不信因果也好，因果对他一丝一毫都不会饶过的。不因为他不信因果就没了因果，不会的，不会的。
好好好，明白了，齐老师。
师兄，请开麦。
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不是说我们百坐做完以后，打到后面千坐的时候，到三五百坐我们就可以明心见性了吗？我想，就是我很好奇，不知道现在。
百万坐，你不肯定跟见性还是不能见性。打坐是给见性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或者叫好的条件。见性跟打坐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见性跟不打坐也没有直接关系。见性不关系不到打坐不打坐，但是呢，打坐比较容易，不打坐比较难。我们只是打坐越精进，它越容易，就是容易在那种心态下容易见性，并不是打坐本身可以造成见性，或者打坐可以换来见性，更不是打坐本身就是见性，更不是这回事。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打坐这个定力很强，然后我们那个烦恼呢就会越来越，哪怕细微的烦恼也在这个定当中给它破掉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能够特别容易的达到那种明心见性的那种状态。
正是如此。你不过你最后一句说的有毛病，那个状态也不是见性，我们不是要状态，要的是心呢，又这样说吧，换一个词吧，见性是直见，不是状态，属于直见，所知所见，不是状态。
好的，感恩。
这样说吧，见性是心态，不是感受，不是感觉感受，是心态见性。不说话了，说糊涂了，咋回事了？这样说不合适，我就不这样说。
是从电话去了。
合适，刚才我不好意思把大家关掉了，我说我现在明白
了。
对，就是一种心态，一种就是内心的一种关照自己的那种。
这样这么说，是一种所知所见，不是感受，是直见。
好，
是心
的，
心态直见，不是感受。
我还一直想看他们到三五百座的时候能够明心见性。
现在呀，第二个，大多数人在这找感受，找到见性的感受，那不是感受见性，他都在那找感受，出现了什么状况，什么境界，这不都在找感受啊？见性不是感受，是知见。
是知见，就是在事物的一种认识。
在认识范围的事，不是感受范围的事。
好的。
好，唐宝，请开麦。
听得见吗，老师？那个我刚才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人把那个人杀了，然后如果就是被杀的那个人他要是说没有怨气了，不找他报了，那杀人的这个人还有，
但这个人是个修行人，你说这个修行人就是这样消业的呀。要假如不是修行人，他怎么能会没有怨气呢？
是，
凡夫都是有，必然有。如果说他可以这个是通过修行使自己没有怨气，那不正好是修行人吗？
但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还有存在因果在吗？
咱们说这事都是因果吧。
是。
杀人必受报，修行者解脱，你不这这这不是修行人员解脱是果，这不也这都是因果吗？
嗯，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这杀人的，比如就是说那意思被杀的吧，他原来他修行了。对吧，他是转修行了。
你说的是他不吃恨，那我当然说那是修行了。
但是我现在
哪不吃恨，
我现在说的不是那个。
那假如不是修行人怎么可能不吃恨呢？
不，我现在说的不是，我现在说的不是那个被杀的人，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杀人的那个人，即便那个人原谅他了，但是这个杀人的这个人他有因果吗？
原谅他了，那不正好就是受果了。由于他的不成恨，结果得到了原谅，这不正好是在因果里吗？
等于说那杀人的那个人也就这个也就没有报应了。
听不懂，不正好在报应里啊？
什么？
你说这非要被杀才是报应啊？你说这个你这太偏瞎了。
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完了，然后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杀人的这个人。把这个人杀了，对吧？然后这个被杀的这个人原谅他了，但是杀人的这个人被杀的原谅他了，但是杀人这个人还有没有因果？在，
他得到原谅不就是果吗？怎么还有没有因果呀？他原本该死的，现在他得到了原谅，不是正好在受果吗？还有找啥因果呀？
那不是说杀了人也是有报应的吗？即便别人
不，这不就是报应吗？
怎么会报应呢？
被杀是报应，原谅了他能活不也是报应吗？报应必须是 不好的吗？好的不也是报应吗？善因得善果，这个善果不是报应吗？
就是说人家原谅他了，杀人的这个人也这个也就是也了了是吧？就是说没有罪了就。
听不清楚，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你说的啥话。
嗯，我想想啊。
谁听明白给我解释解释，让我知道咋回事了。
乃是有报应的师兄。
嗯，是吧。
你那个人，那对方是原谅他了，你自己杀人，你这个心有没有放下？你不是修行人，你放不下，肯定有还得受苦。
嗯，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那就是又到了新因了，跟原来那个被杀的必受报就不是一回事了。
现在说的不是被杀的人，现在说的是杀人的那个人。
那就是造了新因了吗？就是新的因果来了，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因因果果，这些永不止息，都大苦海。
就虽然那个人原谅他了，但是这个杀人的这个人还是有因果的。
前面已经了了，后边这都是他自己起的，因果又来了。
哦，明白了。
好，王师兄请开麦。
李华师兄好，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消防员的工作，然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那个出警，然后比如说我这面上座呢，这面那个警铃响了，我就立马需要那个出警。
当然
这个时候我可以立马就是下座去出警，然后回来重新打那两个小时，是不是可以的？
你说啥？你说什么两个小时？你没做过两个小时，这只要响了铃了，马上起来出去。
是，我就是这个意思，我马上出去，就是也不用说把这个手举到头顶再念几遍那个咒什么的吧？
不需要。
嗯，回来我直接再重新打一座就好了，是吧？
对，再重新打，前头的不算了，前头的。
是，我就寻思那个。别，因为咱们不下座的时候必须要那个举到头顶上再念出去。
不，耽误事，别耽误事。
是，谢谢齐老师，那我们没有别的问题了，感恩。
嗯，佛知道你干好事去了。
是。
对呀，你去干好事了，你就是。
嗯。
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那我下麦了。
好的，师兄石头，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师兄们好，哎，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就是心里老有一个小困扰，就是说，只要念一声佛号嘛，就肯定能成佛。我就是一想起这个念头嘛，就会削弱我这个进取的心啊。恳请师父呢，能帮我把这个小疙瘩帮我解一下。
只要听到佛的名号，必定能成佛。但是呢，时间长啊。 你今生修行争取的今生成佛，那一个今生你听到名号今生不一定能成佛，就这就是说越修行精进成佛越早，并没有矛盾。
就是这个成佛中你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肯定是
半年
少
不了，你听一句佛号将来必定成佛，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一点都没有努力。
就是这个付出的努力是不会少的，是吧？
现在我们已经信佛了，也不怕艰苦，也修行了。最早最早的时候，可能仅仅是听到一声佛号。
就是哪怕听到了，还是需要就是精进的去做，才能实现。
但是在以后的，对了，在以后的，但是肯定才能成佛了，已经肯定了，没有矛盾，没矛盾。
我不是怀疑，我就是说这句话我这个一听的话就好像说那行嘛，反正能成佛嘛，那好像就是也不需要那么努力了，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而能成佛不是坚持，以后在后生生世世还要努力，怎么会不用努力啊？
他其实表达的就是你早晚有一天会努力的去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
也可以这么讲。
可以是吧，
也可以这么讲，像你这个讲法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这个讲法好像听起来别扭，没有说没有那个干脆利索，只要你听到佛号必定成佛，没这个干脆利索。
好的师傅。
还是采取必定成佛这个说法。
是啊，我就因为这个听到这个就是听一声佛号他就必定成佛的话，就好像早晚的事儿嘛，就何必现在搞得这么辛苦呢，就会有一点点。
你现在不辛苦以后才辛苦，躲不掉的。
好的，谢谢师傅。
师傅有时候确实这种话，尤其是初修啊，一听好像那个懈怠心等待心就上来了。
你看要么不占便宜啊，要么想贪点便宜。
贪便宜我们都想贪便宜。但
是
这样都是因为我们根气太差，所以我们都会才会有这些心起来。
是啊，有些时候知道这样想不对，但是就是忍不住，就是他好像就把你给那个松下来了，就这一个念头就把控不住。
哎呀，
他也就闪一下，继续往下走。
好的。谢谢。
黄师兄，请开麦。
师父好，李华师兄好。然后刚才说到那个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说，如果受报的话，那自杀的话他是怎么受报的？然后这个人呢，可能他在世的时候特别善良特别好，就比如说像然后他往生的时候也是那个属于那个宗法里那个咱们那个书里边说的，或者说当时给他助念的师兄们也是说他应该往生极乐，就头心特别发热。那这种的话因果怎么算呢？
往昔罪业怎么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么算。这
那
只要听到吗？金刚经讲的往昔罪业怎么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这句话我理解，但在这具体的事情上怎么理解这句话我理解不了。
好吧，另一个角度，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就是说
这个你能接受，那就待业往生吧。
对，因为当时他确实是头心发热，然后也确实是就家里的花什么都开了，然后他在世的时候也比较善良，只是说得了抑郁症嘛，所以就走了。然后那个师兄们都说他一定是往生了，然后我也觉得是往生，但是今天晚上正好讨论在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确认一下。行，那谢谢师傅，我明白了。
好吧，
谢谢师傅。李华师兄，我关麦了。
好的，师兄。师兄，这个问题师傅在吗？
在这儿，你替他说也行。
他这个问题，他说有知我的位置，有没因果吗？他们
啥？
他问有真我的位置，有因果吗？是不知道他是
有真我的位置啊。
嗯，
我听不懂他说这个话。
对，
应该是没有学心中心的吧？
对，估计是没有修心中心的。
真我的位置，它就是本性的位置，本性里面不属因果，肯定不属因果。
哎呀呀呀！他不如这么说话，佛性在因果里。
佛性啊，不在因
果。佛性不在因果里，佛性哪在因果里？
师兄听到了吧？听懂了没有？
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不吃饭，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达摩祖师说的简单，达摩祖师说的是省了两句，他这么说的。佛无持戒，佛无犯戒，佛无吃饭，佛无因果。实际上是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无因果。